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聚会。主啊，下午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在你面前要来查考彼得后书，我们再次求主继续的你的圣灵来引导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再次从这个彼得后书的里面让我们再次的学习。主，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愿你赐福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面前一同得做圣灵的引导和造就。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过的爬楼梯吗？来啊，谁要自告奋勇的来？第一个楼梯是什么？梯子。城堡，哦，城堡没有上，他们是在下面的。谁在这边的？呀，来，谁要自告奋勇？啊，丽娟哈，来，来。那第一个底层是什么？信心是你的根基，对吗？然后你爬楼梯了，然后接下来大王信心，你上一步是什么？信心，然后就德行，然后呢？有了信心就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什么？还不是知识，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你要加上什么？忍耐。那有了忍耐要加上什么？敬虔的心。有了敬虔的心要加上什么？爱弟兄的心。你有了爱弟兄的心，最后你能够怎样？怎样？有了，最后有爱心什么？有爱弟兄的心，最后能够做什么？爱众人的心，对不对？啊呀，所以先爱弟兄先，你弟兄都不能够爱你，怎么能够去爱众人？也这是最后的一个楼梯，哦，这是今天我们会再次来看。那保罗就从这个第一章的里面后半部里面呢，就告诉了我们。那我们今天给你们学习一个什么？我们学数学常常学什么？加减乘除 ，OK？加减乘除，你要加上什么？你要减去什么？你要乘上什么？你要除去什么？属灵的加减乘除。OK， 你们看这个圣经哦，我们从第四节啊，这是考试的哦，考试题目来的。OK， 从第四节，从第三节开始，他说：“神的神内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呢，那第四节开始呢，一直到第九节，第九节就十一节，甚至到十一节，到了十一节 ，OK， 从这个第四节到十一节，你们去看，然后告诉我什么东西是加减乘除，什么东西你要加上的 ，OK， 加上你要加上什么？刚四节到七节就有了，对不对？有了信心，就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什么？知识。有了知识你要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你要加上什么？忍耐。有了忍耐你要加上什么？敬虔。有了敬虔你要加上什么？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你要加上什么？最后能够爱众人的心。这是什么加法？ Correct。 彼得这边一直讲说，有了加上，有了加上，对不对？这是你的属灵的什么加OK， 属灵的加法。那减呢？要减去什么？诶，有分神的性情，加上八种德行，有了就加上，有了就加上。那现在问你，减呢？你要减去什么？从哪里？这位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减去什么啊？你要减去什么？不至于闲懒不借果子了。闲懒你要减去 OK， 还要减去什么？旧日的罪你要减去，对吗？呀，脱离世上情欲来的什么败坏。第四节里面有告诉我们什么？哦，神召了我们是给我们叫我们什么？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救我们，然后你要脱离，脱离你要做什么？你要减去，对吗？进来吧，还要减去你的什么罪行？刚才在第九节下半节那边就讲到，哦呀，哦，旧日的罪，你要把它减去，你以前了。那么你要乘上什么？达不到，你要乘上什么？ 啊，殷勤，还有呢？殷勤还有什么？如果你匆匆促促的、丰丰富富的结果子，那圣经里面谈到结果子是什么？你知道不？一直 multiply 对吗？你一直成的就是结果子。从八节跟十一节，八节说什么呢？你们若匆匆促促的有这几样，哪几样？就是前面所讲的八种的德行，那你就可以怎样呢？哦，就不至于闲来不结果子，哦。所以你种一个树，它一定会结果子，一直 multiply 的，一直会增长增长，就是会结果子。这是属灵的惩罚。除呢？除去什么？舍己，除去你自己。OK， 你要除去，你要舍己，只有你要高举基督。十五节到十八节，这边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哦，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我们要尽心竭力。要做什么呢？十八节他说什么？哦，十五到十八节，我们要舍己，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哦，那特别这些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什么？这高举基督说，他们在圣上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的显现。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舍去我们自己，你要把自己除去，你要让什么？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来掌权，你要高举耶稣基督，就是在你的生活上呢。我们要荣耀神，哦，荣耀神，这一个，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的加减乘除，哦，所以加方面呢，我们有这八种德行，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我们要减去情欲上的败坏跟一切的罪行，我们都要去减去，哦，那你要乘上什么呢？哦，我们能够有这些的时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借助属灵的果子。接触属灵果子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结果累累的，是一直在属灵上你有这种惩罚，哦，一直惩，然后最后除去，我们除去什么？哦，除去的是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把自己除去，哦，不要有自己的，哦，我们要舍己，然后我们要高举基督，哦，要高举基督，所以在整个的生命的当中呢，是没有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就当什么？舍己，背起十字，自己的十字架，天天什么跟随主，我们要高举基督啊！这是我们属灵的加减乘除。OK， 可以吗？以后要考试的哈，呀 ，OK， 我要背下来。OK， 八种的德行，有另外一个是属灵的加减乘除。OK， 好，那永不视角的秘诀，就彼得告诉我们，这是这什么秘诀呢？就是有了又加上，有了就加上。所以当我们提到信心的时候呢，你想到谁呢？在旧约当中，哦，我们信心的父就是这谁？亚伯拉罕，对吗？所以他说有了信心你要加上什么？德行。谁的德行可以呢？以诺跟挪亚。圣经里面说以诺跟神同行三百年就被接去了。挪亚在当时的时代的当神还洪水还灭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时候呢，神看挪亚是什么？是义人，哦，在地上是一个义人，哦，是一个敬虔的，他有美好的德行，是上帝所喜悦的。那属灵的知识方面，我们常提到知识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智慧。那智慧跟知识什么不一样？智慧是如何应用你的知识呀？可以吗？可以举例子吗？我有知识，并不表示我有智慧。哦，那如果有智慧的话呢，我要应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呢？如何来应用，那这是智慧的做法，对不对？那有什么例子你可以举出来的吗？就是比如说我会那种电脑程序的话，这是知识，啊，OK， 啊。可是如果我把它用在去做黑客人家的时候，我是没有智慧的做法，没有智慧做法呀，所以会分辨吗？智慧跟知识，哦呀，有的人很有知识，但不表示他很有智慧。所以我们常常的是我们福建话很喜欢讲的话，福建跟潮州话常讲，以前我的妈妈就常讲啊，读书就是读书，读书就是说你所得到的知识好像粪便一样，因为你不会应用，明白吗？啊，就是很有知识，啊，但是有知识又什么，你不会去应用，不会去应用啊。所以我们不单要有知识，我们也要有什么智慧。所以所罗门呢，他 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然后他做王的时候呢，记得吗？列王记下的时候，他做什么？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不是财富，他求是什么？求上帝给他有智慧，如来处理，如何来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最后神给他智慧的时候呢，神也给他什么？也给他财富。所以所罗门的财富是很多的，有吗？但是他没有求财富，但是他求智慧，神就给他超越那个人所有的那个智慧来治理国、办事。然后同时他不求的呢，神都加倍给他，就是他的财富。但这个人呢，很有知识，很有智慧，然后最后年老的时候呢，却没有智慧，做什么？最后他的后宫有很多很多的嫔妃，跟他们行淫乱，然后被引诱呢，偏离神去拜偶像，所以最后呢他又成为一个没有智慧的一个人没有智慧。那有了德行，有了知识，你要加上什么？你要加上你的节制。谁最有节制呢？约瑟。为什么讲约瑟很有节制？他能够节制 self-discipline 他能够节制呀、还有吗？忍耐呢？圣经哪面讲忍耐的话，我们就常会形容约伯。约伯在一种说因为什么呢？撒旦来跟上帝挑战说，约伯的敬虔敬畏，那你这样赐福他，难道没有理由吗？因为你用篱笆把他围住，你赐福给他家庭，上帝就说好，我接受这个挑战，你可以把这些都拿去，除了他性命你不可以拿掉之外。所以那一天开始呢撒旦就来什么？来攻击这个约伯把他的什么牛羊都死掉，孩子也被物质倒塌被压死了一天之内什么都没有然后浑身又生疮，他就在那一种的什么苦难的当中，但是他仍然有忍耐。他说了一句话哇，我们一生如果你会用的话，享用不完。什么是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呀，人民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那种苦难当中还能够这样的一个称颂上帝，还会明白说收取的赏赐的都是上帝所以上帝掌权一切。那谁有敬虔呢？为什么大卫称作敬虔的人？这个人犯奸淫为什么真人生活是敬虔的人？上帝圣经里面后来形容什么上帝是什么？上帝所喜悦的人。为什么呢有敬畏吗？敬畏的人为什么会犯罪？悔改。所以你读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说我什么我的罪怎样？虽如朱红但是却白如雪，因为上帝赦免了他的罪。他说我从母腹里面我就已经有罪了。那这个人犯了淫乱的罪之后呢，他后来向神认罪悔改之后呢，这个人还会再犯罪吗？会还是不会？会犯罪，但是不会犯什么淫乱的罪了，看见吗？后来他的一生为什么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做了诗篇五十一篇之后，他悔改之后，他就从不犯他跟八十八所犯的那一个淫乱的罪淫乱的罪不会。但是人是软弱，没有人是完全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大卫认罪之后他以后就从来不会犯罪，世上没有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圣经就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所以还会犯罪，可是大卫不敢再犯这个淫乱的罪了，所以他一生就是这样的敬畏神，所以被称为神合神心意的人，那一种的敬虔。那爱弟兄的心呢，我们又回到约瑟。为什么约瑟爱弟兄？出卖他，他还是什么？最后怎么他还跟他们相认，他不会说借着机会现在我是法老之下万人之上了，我借着这机会呢，我要对付我的兄弟，因为兄弟把我出卖把我出卖，把我丢在坑子里面，想把我给野兽咬死，后来没有咬死把我卖掉然后我一生在监牢里面，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是机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但是他没有，他最后还是跟兄弟们相认。相认的时候他的兄弟们都害怕，到说哇，这个人做宰相不懂他要对我们怎么样但是约瑟就跟他们相认的时候，约瑟跟他们讲我们有这今日也是上帝自己的一个心意，但是今天他说你们不用怕，我一定一生照顾你们约瑟他没有借助这心来报复。最后呢，爱众人的心呢，谁有爱众人的心？我们就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会看到 最坛会讲爱心的人是谁？约翰。那这个人呢，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耶稣称赞他是什么？称他是什么？这个呢，福建话叫雷公啊，你懂雷公吗？好像雷公响这样，他讲话就是很暴躁的一个人。啊，这个人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三年半时间跟耶稣在一起，最后他成为一个什么？爱的使徒，约翰。所以你看他的书信里面一直常常提到什么？彼此相爱，彼此，特别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都一直在提到哦，我们要彼此相爱等等，是一个爱的使徒哦。所以这个哦，所以这个是啊、哦，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些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我们就会跌倒哦。我们在这些，所以你要守住，这个是我们属灵的什么加法哦，加减乘除的加。Yeah, 我们要有这些，所以这些人呢都成了我们信心学习的一个榜样的这些人、哦、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好，那接下来呢16节开始呢一直到21节呢里面就给我们看见，那这边彼得就告诉了我们，那彼得后书呢主要的目的是谈到什么？导论的时候谁有上课的？谁有上过导论的后书？彼得后书的导论，我还没讲第一章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导论介绍。彼得前书讲什么？还记得吗？彼得前书是讲到什么？讲到苦难，基督徒的受苦，对吗？啊，那彼得写给他们说，就鼓励他们说，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要忍耐，用信心，用忍耐，用爱心。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用爱心的这些，还有什么忍耐？哦，信望爱，这是初期教会里面那。啊，使徒们一直鼓励的，彼得前书就鼓励他们在那种受苦的当中，他们都要什么忍耐，因为有那个信心的盼望，盼望什么基督的再来。那后书，彼得写后书的目的是做什么？提醒他们什么东西？啊，有假先知对吗？所以很容易记，彼得前书是什么？外面而来的什么功绩？就是从政府、政治、宗教还有人方面的一个攻击来。那么彼得后书是讲什么？内部的问题，是说内部有些什么？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将来必有假先知、哦、假使徒进入到你们当中、啊、这个是当时的问题，也是今天的这个问题。所以后书要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彼得在谈完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八种的德行方面有了要加上操练之外呢，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很重要的呢？他都提到什么东西、哦、也是这个以父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什么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你的信心必须要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从16节到这个21节里面你读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使徒所讲的呢有提到旧约的先知，也有提到新约的使徒。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荣尊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从这五节的里面你会看见呢，使徒从这五节的经文当中就提到两个部分，一个是使徒们所讲的话，所以是从16节到第18节，他说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使徒们跟耶稣三年半在一起的，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不是随从乖巧捏造，乃是亲眼什么？他们是亲眼见过亲眼摸过的，亲眼摸过。所以为什么叫称为使徒？使徒的职分呢今天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 qualify 成为一个使徒呢？你必须是什么？亲眼见过，亲眼跟他住在一起、哦、亲眼亲手摸过他，就是他复活之后的看见过他的、 哦的这些，跟他三年在一起，耶稣亲自选召的这些人才可以称为使徒。然后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呢，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山上的时候呢，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哦，所以他们在这边呢，彼得就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哦，因为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这部分呢是提到什么？使徒所传的这教训，就是在新约里面，因为什么呢？他们都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的，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使徒们所传讲的话。啊，传讲的话呢，还有耶稣吩咐他们讲的话，他们就把它记录了下来，成为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这就是什么？使徒们的教训。那旧约当中呢，就十九节到二十节到说，我们有先知更确。那先知是做什么呢？他们写的预言就是预表，从旧约里面是预表指向什么？要到来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旧约里面很多讲的预言的东西呢，有几方面，一个是预言到有关神子民的事情，以色列百姓的事，包括什么？他们要来到迦南，从埃及出来到迦南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要怎么？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呢，他们要被掳，他们要被什么？被流放到外地。但是上帝的慈爱还是把他们带回来，有一些的预言都在里面说他们会离弃神，还是神怎么把他们重新的召集等等。那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在旧约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预言到这位到来的救主，他们的弥赛亚。那旧约当中跟新约当中有另外一种的预言是还没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哦，都有这些预言。那旧约里面就提到这些先知的预言，哦，如同什么灯照在暗处，哦，所以在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哦，天使显现告诉他们说，哦，他来，他好像一个光照在黑暗当中，在死荫之地的人呢，有光照耀他们，哦，这个光要显现，哦，显现，哦，那就告诉了我们。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从这两部分里面呢，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我们要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什么根基上。所以使徒的教训，先知的预言，那这一切呢，这是成为我们信仰，教会信仰的两大的根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里面呢，第一章下半段里面就提到说，使徒他们见过这个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荣光，哦，当时是在哪里呢？那他们就从这个伯赛大的地方呢，他们来到该撒利比亚菲利比这境内，来到这地方的时候呢，记得还发生什么事情吗？耶稣就问他们，马太福音第六章，哦，你们说我是谁，记得吗？啊，那你说哦，你是先知，有的时候是谁谁谁，那彼得是什么？你是什么？哦，你是什么？你是神，你是上帝的儿子，哦，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哦，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彼得认识主，哦，那这边呢，那耶稣也在这个地方呢，不但告诉他，还有第一次预言到什么，人子要什么，哦，要被出卖，哦，要被受死等等的这个预言。那之后他们呢，六天之后呢，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上了这个高山。什么地方？这个山是在哪里呢？哦，解经家很多是指着这个黑门山。那黑门山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山？哦，黑门山是一个怎样的山？该撒利比菲利比境内就大概这个地方，哦，那黑门山就在这边，哦，所以他们就登山，哦，登山。那当时他们都是用走路上去，没有今天有 cable car， 没有这个缆车，他们都是走路上去，在黑门山。那黑门山是一个怎样的呢？山高2814个 meter， 这么高，哦，以色列最高山，山头经常有什么积雪，哦，虽然在中东炎热地方，但是它每一年呢，中年都是积雪，啊，春季积雪就融化，流入那个约旦河，哦，流入那个约旦河。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在山上就什么登山变相，变相做什么呢？那马可福音九章里面就给我们看，他说过了六天呢，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岸上的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什么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漂的那样白，衣服很洁白。那这就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身体就要改变。我们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像这样的，哦，他说什么呢？神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什么相似。所以到时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改变形象，我们也能够衣服放光，哦，我们也会有这种的形象，哦，呀，哦，呀。 那在山上的时候呢，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跟耶稣讲话。为什么是以利亚？为什么是摩西，而不是其他的人？一个是领受律法，谁？摩西。另外一个是谁？以利亚是代表什么？先知。哦，也代表先知。所以一个代表什么呢？一个是代表律法，一个是代表这个先知。哦，这里就向他们显现。他们谈论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第九章了，有摩西利亚同耶稣说，他们谈论什么？耶稣去世的事情。为什么要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呢？很重要吗？为什么重要？啊？谈到耶稣基督儿子的死，为什么是宇宙间最大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啊？啊？那耶稣来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要死，对不对？他是为死而来。他为什么要死呢？哦，为罪，为罪人赎罪。哦，啊，还有呢，他要使人跟神和好，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跟神什么分离了，所以他来要叫我们跟神和好。第三呢，还要做什么？显明神的爱。神的爱是在做什么？以父所书第一章就讲，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选召我们。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创立世界之前，人还没有犯罪，就是还没有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已经在永恒预知的当中就看见了神所造的人会犯罪。所以就在永恒当中，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恩，也在永恒当中呢，上帝就已经早就拣选了你和我，明白吗？这个就是上帝的爱，哦，上帝的爱。然后呢，叫我们与他什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的时候呢，就叫我们什么罪身灭绝。罪身灭绝是你属灵的第几个什么加减乘除的什么减法减去，对吗？ OK 呀，yeah. 哦，知道了吗？ OK， 然后呢，他不单他死的时候呢，还要打破撒旦的头。为什么呢？那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说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哦，跟撒旦讲，这个蛇讲，你然后要伤你的头。为什么呢？伤他的头是最重要的致命的要害。那么你要什么？伤他的脚跟。伤他脚跟是什么？哦，撒旦可以从后面来，那伤脚跟不会使你什么致命的。致命的是什么？当你伤那个头的时候，当耶稣亚他们在跟武王征战的时候呢，当那个武王就躲在山洞里面，那耶稣亚叫他军兵把他们全部抓出来。抓出来之后做什么呢？他叫他的军兵把他们的脚踏在那个武王的头上，踏在头上是表示什么？他们已经得胜的意思。哦，然后第二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的权势已经胜过了他。哦，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践踏撒旦的头，那我们最后我们也要践踏撒旦的头。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后半部也告诉我们，哦，将来我们也是要什么？跟耶稣基督一起在宝座上审判，我们也要践踏撒旦的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第六方面呢，显出神圣的一个生命。哦，以前就说为什么呢？耶稣来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因为神就是什么圣洁的，所以圣洁里面不能够有罪的存在。哦，这是就是这样。然后彼得就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哦，他在讲这样的不久呢，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很什么惧怕。在当时的时候，发现看到摩西跟以利亚的显现，哦呀，哦，好，一朵声音，一朵云草来遮盖他们，就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之后就有一朵云彩来呢，把他们就什么遮盖住了，哦，遮盖住了。哦，风为一看，哦，只见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呢，哦，跟他们在一起，不见其他人。哦，就当时的这个显现，啊，哦，当时这个显现，那这是第一章里面的结束。所以第一章里面彼得就告诉我们，你要加上什么？你要加上什么八种的德行，那你要加减乘除除去什么？这是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上帝已经将极大极宝贵的应许给了我们，给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工作。然后再次呢，彼得在印证他们使徒所说的话， 就是不单旧约的先知里面呢，有如同明光照亮的话语给了你们，这些预言还有包括他们这些使徒们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亲眼看见过他的，也这时候为他来做见证。所以这是第一章里面彼得很强调有关这方面。之后呢，彼得第二章里面就要把彼得后书的重点讲出来，他就说什么呢，从前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教师出现。那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4-25章耶稣已经讲了，在末后的日子，他们门徒就问耶稣，主啊，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耶稣说，有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讲完之后呢，耶稣还讲，将来必有假先知在你们当中。那不站在当时他们的那一个当时哦，还有呢，在你们中间将来也有，将来不站在当时彼得写给他们所初期的教会，更包括我们现今都有这些假先知的出现哦，都有这些的出现哦，假教师的出现。所以生命记13章的时候呢，早在生命记的时候，当摩西颁布律法之后，向这些百姓们宣告的时候呢，在生命记的时候重申他的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已经提醒他们说，将来在他们当中也有假先知会出现哦，出现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是整章的第二章里面呢，那彼得所要告诉他们有关这个初期教会所要面对的，外面有从政治而来的逼迫，里面呢，里面有这些假教师假先知进入到教会的里面。那今天假教师假先知进入教会，魔鬼就是魔鬼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所用的一种的的伎俩哦。他为什么呢？他说自有教会以来呢，潜伏这种势力给初代教会带来不少的困扰。所以保罗都在讲了，使徒行传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当中，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什么跟从他们，主要是叫他们什么偏离，叫他们不要跟从使徒们的教训而走哦。这是在初期的教会有，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有提到这个哦，推亚推拉的教会哦，他说然有一件事上帝责备他们，说他们容让那是先知的仆人，就是这耶洗别，耶洗别是拜什么，拜巴利偶像的，教导他的仆人，引诱他们什么行这个奸淫跟赐偶像的智慧。所以这在启示录的时候，神都责备哦，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七个教会当中的一个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哦，这个属灵跟肉体的一个淫乱哦。所以这些东西，所以提多书也有提到说什么呢哦，这些人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所以彼得后书的主要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有关末世的时候呢，我们要认识撒旦的工作。那今天撒旦的工作，你开布道会他怕吗？不怕。为什么呢？今天越来越少教会开布道会了哦，所以他不怕你们开布道会哦。今天你要开培灵会吗？他不怕你们开培灵会这些。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早就说什么，在末后的日子人焉而不听真道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撒旦用些什么伎俩来攻击教会呢哦，他就用这些。第一，他怎样破坏神的教会哦，不是用恐吓，当时初期的是用恐吓政治的手段逼迫，但是越逼迫的时候呢，他们更坚强，所以他们能够呢挺身安守的什么走入那个斗兽场，他们可以挺身安守的被绑在柱子上来烧死哦。所以初期的时候呢，士美拿的那个教父的时候以哥纳丢他就讲，当你越把这些什么哦，上帝的这些使徒们，你这些的仆人们，你越把他们杀害的时候呢，教会就更加的壮大哦。为什么哦？他越逼迫的时候，教会就更加的壮大啊。撒旦不是用这个，他怎么样呢？他不是用恐吓，他也不是用践踏哦。你越践踏的时候，教会就更加的兴旺啊。他也不是用服侍哦来教会，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啊？今天魔鬼用的是什么？用这种歪曲正道哦，歪曲正道。最近你就越看越多的时候，在这末世的时候呢，就很多很多的这些就出现了啊。在初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些的问题就产生，所以他不怕你开布道会哦，不在人数众多哦，人数多的教会撒旦怕吗？他不怕哦，他怕的是什么？我们传讲正道，因为他主要用这种歪曲正道呢，让灵来偏离神的话啊。这是在初期教会已经有了，如果你读加拉太书里面也有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已经就 提醒他们说，在末后的日子呢，都会有这些的现象会出现，都会有这些现象出现。那他要怎样破坏呢？第一呢，引进什么异端？他要引进这个异端，说什么呢？应许人得自由的时候呢，这边就第二章里面就开始讲，引进过什么东西呢？就给他们有这些异端学说的这个的出现，第二章他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呢，他们也不承认，不承认，就是有关耶稣基督这样的事情，不承认他们的主，怎么不承认呢？这是当时的幻影派出现说，耶稣根本都没有出现过，不过是一个什么你们想象中的影子而已，根本没有出现。那当时还有诺斯底派，诺斯底派是什么？诺斯底派他们的学说就是说，最高的是灵，那被造的物都是邪恶的，邪的，所以包括我们这些人被造，我们在肉体当中呢，这都是被造物，我们都是邪恶的。他说，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人？因为人都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就否定了什么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承认有这个耶稣这个人存在世上，不过是人，他不是神，他就否定他的神性，这是诺斯底派所有的一个问题。在初期教会的里面就有这些否定耶稣基督，否定他们的主，然后行为邪淫，引诱人什么行邪淫，这个是初期教里面常会引诱的。那最后呢，彼得会举出那个例子，就是巴兰之先知，待会问讲，你们知道巴兰的这个事情吗？巴兰被巴勒什么摩亚王巴勒召他的什么三次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他本来他要去的时候，上帝就阻止他说你不可以去，后来三次的咒诅变成什么三次的祝福，本来要讲咒诅的话变成一个祝福以色列人的话，然后最后巴兰知道说我没有办法，因为巴勒说如果你咒诅他们说我就把很多的这些的金银财宝送给你，那巴兰因为有那种贪念的心，那第四次的巴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讲，最后你要做什么？有一个方法，你可以使到这些民把他们陷入在罪里面，用什么方法？叫什么？就叫那个什么？外邦的女子跟以色列人行淫乱，让他们犯那个淫乱的罪。在第四次的时候，后来呢，就在上帝的审判也临到他，在民数记三十一章落去读的时候，最后当他们攻打这个进入这个迦南地攻打的时候，也同时呢，他们以色列人也把巴兰什么这先知杀死，他用那种引诱人行淫乱，把以色列人陷在那个罪的里面，然后他们习惯什么贪婪，在信徒的身上取利，所以提摩太后书里面，那保罗也告诉提摩太你要小心，那在这上他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呢，就被许多私欲什么引诱。以致离弃了真道，所以他告诉他们，所以要小心，因为这些人在身上什么来取利，就是赚钱，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轻慢这样的一个权柄，毁谤使徒们他们所有的这些的权柄，还有呢，毁谤在尊位的和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尊位的就可能在这些传道人啊、长老、监督们的身上，他们去毁谤他们，这些的事情。然后喜爱白昼这些宴乐，他们喜欢吃吃喝喝等等这些，这些呢都使到什么要把人引到灭亡的地步，所以你看见这些的时候呢，那这些在旧约里面使徒常提到什么，他们只做专注什么属在地上的这些事情，不承认他们的主，行邪淫，犯众肉体的情欲，贪婪，贪财，轻慢他们的权柄，毁谤人，还有喜欢这些的宴乐，所以这些我们都看见他们都专属什么属地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些的假先知呢就用这些属地的事情呢来引诱人犯罪，这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当你看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想想今天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吗？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要很小心。第一个我们常常攻击的就是什么成功的神学，他说什么你信这位上帝，上帝一定会让你发财。为什么要发财呢？因为你已经习惯贪婪的时候，他们也在我们的身上来取利。我听说有些教会他们卖圣油啊，懂吗？他们 他们说他们去耶路撒冷拿了那个圣油来卖。哦呀哦呀，上一次我不懂，你没有看那个 Facebook 吗？牧师有发那个什么哦，那么有一个牧师哦，跟他的你师母他们就在那边卖圣油，他说这个是一个圣油可以膏抹人的，所以拿他马来卖。那这就算是什么，在信徒身上来取利，我们小心哦呀，都要身上来取利哦呀，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很疑问哦。还有这些什么白昼啦、宴乐啊等等，这些只是吃吃喝喝的这一些东西哦，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呀，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专属地上的事情。所以这些假师父的一个特征，他们怎么引诱我们？第一，混乱主的琐事哦；第一，否定主的道成肉身。那这个就是幻影派跟诺斯底派哦，他们所强调的哦，耶稣根本没有存在，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哦，幻影说哦，根本这个人没有出现啊、哦。为什么呢？他们就跟这个灵恩派啊，这个他们就跟这个诺斯底派是一样。他说，如果神真的是神的话，神怎么可以住在这个人的肉体被造物之中？因为被造都是邪恶的，所以他说这个根本没有出现。那有的人是肯定耶稣曾经出现，不过他说他居然出现，如果在这个被住在被造物的里面，被造物都是邪恶的，神怎么能够住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肉体的当中？所以他说耶稣不是神，不过是一个人，否定他的神性。所以当时初期的时候，很多这些异端学说呢就起来，来否定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哦，这个哦，这个幻影说，还有呢，改变主所做的这一切。那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哦，你因信称义还不够，你要加上某种，加上什么东西呢？他说你还要继续跟从犹太人的习惯是什么？你们一定要守割礼哦，你们一定要守割礼。所以因信称义还不够，你们还要守割礼。所以保罗就写了加拉太书来告诉加拉太教会，你已经因信称义了。已经受割礼的人呢，就不要要求那些信的人守割礼哦。那没有守割礼的话，你也不需要依靠守割礼来得救哦。所以人得救不得救，不是因为割礼，人得救不得救乃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他们就在这些信仰方面加上了一些东西哦，就把福音就什么改变了哦，把福音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这时代里面有许多把福音已经改变了。有了这些东西还要加上某一种的东西哦哦，就把福音就什么偏离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一些哦，很小心这一些啊，特别你要做分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哦，分辨的工作哦。所以这是简记，他们简记混乱主的琐事，他们加上这些东西，还要加上守割礼等等的这一些。但是呢，彼得这边就告诉我们，公义的主呢哦，为做这些人必然在审判台前，最后他们都要什么哦？神不让这些事情继续发生，最后他们之前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这个审判。那、啊、这整个第二章里面所要提到的哦，这些人哦呀哦，所以这些人，所以呢，彼得就举出了这些，他就举出什么？第一个，他举出有天使犯罪哦，有关天使的犯罪哦，还有那些什么东西，还有举出的那一个什么巴兰先知哦，他有举出巴兰先知。还有其他的这些，包括在创世纪的时候呢，还有包括那一个洪水的等等，他就举出那天使为什么会犯罪、哦、神所造的天使为什么会犯罪？骄傲，因为骄傲、哦、这以西结书28章他就讲了什么，你是那受高遮烟 的夜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哦、你在发光如宝石之中出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呢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出。那神在造的时候呢，神不单造了这世界，神也造了这些的灵体。这些灵体是做什么？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做服侍的灵，做服侍的灵、哦、不单服侍上帝，也服侍我们这些、哦、服侍的灵。但是呢，他说什么呢、哦哦、他开始的时候呢形式都完全，后来中间查出什么，他的什么不义呢？因为什么？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上帝就将他摔倒在地，使他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哦、呀。所以你看，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事充满，以致犯罪，因为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烟夜柜的基路伯啊，我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什么除灭。那这是撒旦的一个为什么 哦，本来是受造的天使，后来因为犯罪，因为什么？高傲，高傲，哦，他高傲，哦，所以在神面前的思维，他因为高傲，哦，受造之日有始无终的受造物，哦，高傲。所以以赛亚书还有形容他说什么？为什么他的那一种的高傲呢？他说什么呢？明亮之星，早晨之啊，你竟何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呢？他说，因为他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什么至上者同等，受造物哦，受造要跟被造者同起同坐，看见吗？这就是他心中的那一种的高傲，所以上帝就使他什么摔倒在地，因为心中的一个骄傲哦。所以你如果你读箴言书的时候，第六章，上帝哦，上帝恨恶的哦六样里中，包括第七样就是什么高傲的眼哦，上帝所恨恶的一共有七样，那第七样就是什么高傲的眼睛啊，高傲的这个骄傲的时候哦，为什么他要与上帝平等平坐，受造物与被造物，他说我要平起平坐，所以这个就是说，上帝就使他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上帝不过只是现在把他什么从上帝的宝座摔下来，他现在还在空中哦，在空中成为空中的掌权者。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甩多一次，甩在哪里？就甩在无底坑，永远永远的那个火湖里面。所以从上面第一层来到这个空中掌权，然后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被甩到什么？最后在那个火湖里面，永永远远哦，跟那些不幸的在一起哦。这是撒旦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哦啊，这个败坏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哦。所以这个，所以犹大书六章也里面也讲，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只用锁链把永远拘禁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什么审判哦。这是给我们看见哦，他们这样面对的。所以呢，彼得后书里面就举出第一个哦，就是这个天使的犯罪。哦，天使的犯罪，然后呢，还有举出什么呢？那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叫洪水临到不敬虔的世代。哦，当时这个世代，那神叫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呢，用了120年造方舟，他一边造的时候呢，一边用120年时间呢来传福音。后来没有人要信，哦，没有人要信，啊，只有什么挪亚一家的八口，哦，八口。所以当时人如果因忽略警告而灭亡。现今的人也必因忽略救恩而灭亡，所以我们当耶和华正中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天使传什么话？就是有关这边所提到《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上帝的律法，哦，上帝律法所传讲的，哦的这些的律法，哦，所以彼得就说，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哦，所以对当时上帝给他们120年悔改的机会，今天上帝也给我们许多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哦，珍惜这个机会，哦。那还有是谁呢？他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哦，焚烧成灰，哦，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警戒，只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什么义人罗德，哦。所以罗德其实呢，当他是跟这个亚伯拉罕分地居住的时候呢，他选了索多玛、俄罗斯，开始的上帝就已经不喜悦这个事情，那他就在这个地方住下来。那这个地方是做什么？是一个同性恋的地方，哦。那今天跟我们看起来，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事情跟索多玛、俄罗斯其实是没有两样的。所以上帝当时对他们的审判，也今天上帝也一样，有一天这个审判会临到，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哦。但罗德，哦，但罗德。罗德的时候，他的太太还是一直贪念这个，所以当他逃离的时候呢，回身转过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岩柱，哦。那么这个只剩下罗德，最后这个家庭只剩下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哦。把很可惜，哦，因为已经在这个索多玛、俄罗斯居住的这个背景，所以虽然被救出来，后来他们逃到山上的时候呢，那两个女儿就说，我们要为父亲留后代，所以就跟他什么哦，在父亲喝醉的时候呢，他们就乱伦的时候呢，大女儿进去跟他乱伦，然后二女儿跟他乱伦，就生下了谁？大女儿生下就成为摩押的这个始祖，摩押的始祖。那二女儿所生下来就是这个亚门的始祖， 所以当你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中间呢，摩押在这边，亚门就在上面，这两个城呢是上帝非常非常的痛啊。而摩押人也知是什么，当以色列人呢哦，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哦，这个摩押人的女子也出来了哦，在审庭那个地方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本来四天他们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了，而换了四十年哦，上帝就刑罚他们在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漂流哦，就是所以这个，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背景哦，这些背景。但是为什么啊罗德的女儿会这样呢？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就给我们看见，其实就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个败坏的这城里面，已经受了这些的影响哦，根深蒂固在他们里面哦，这些 OK。 然后第三方面呢，那彼得就用了第三个例子，就刚才所提的，所以这个巴兰的先知，巴兰先知呢哦，说答应巴兰去见巴兰，为什么又向他发怒，就叫天使阻止他，为什么他要去嘛？巴勒就召集这个巴兰说，你去为我来咒诅这个民，因为他害怕这些民进来的时候会占领他这个摩押这地啊。摩押王巴勒就叫说去召这个先知来，他说你要什么金银财宝我都可以给你，那主要是什么？我要你来咒诅这个民。上帝就夜间跟巴兰说，你不可以去咒诅我的百姓哦。但是这个人心里面有什么贪恋，所以为什么呢哦，神答应巴兰，最后呢哦，最后神却答应让巴兰去，为什么？既然给他去了，为什么半路上的时候呢又要派使者拿着一个宝剑要来把这个巴兰杀害？那女子就看见那一个上帝的使者就从旁边哦，就怎么向过去的时候呢，以致那一个巴兰的脚呢哦，把他撞到那个墙壁的时候就受了伤。那巴兰就责打那个驴，那上帝就叫驴开口说，其实呢他看见上帝的使者站在那里。那上帝既然要他去，为什么上帝要派使者在半路上要杀害他？不知道啊。那上帝给他去是什么？他答应巴兰，巴兰就说好了我去，我不讲咒诅的话，我就讲祝福的话，对不对啊？这个人口中说是这样，心里面是做什么？他心里面没有，他还是想什么？因为呢哦，彼得后书讲，虽然巴兰口被神的灵感动，他的心什么却没有被感动哦，心没有感动。所以圣经说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他心中还是贪爱，他希望上帝能够改变他的心意哦，最后来咒诅这个百姓。咒诅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到巴勒那个王给他的这一些的金银财宝，所以他的心还是不正的哦，不正。所以这个人呢最后他的道路非常的可怕，就是被这个以色列民用刀把他杀死，巴兰的一个下场哦。因为最后他就是鼓励这个以色列人啊，鼓励那一个啊巴尔比勒还是什么一个地方那个领啊比领一个王子一个巴的那个地方，叫那些女子就是跟犹太人行淫，使他们陷在那样的一个罪的里面哦，这个哦，所以他的道路最后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最后。所以先知的结局呢，那这个彼得就形容说他们是无水的井，无水的井是什么？是没有生命的，没有水的井里面会有冒出一些的什么，会有毒气的哦，没有毒气，因为它是没有水的井，所以里面有很多那些从地底上出来的一些毒气哦，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做 construction 都知道，当你挖沟渠挖龙沟地下道的时候呢要很小心，我们要有一个 test 有时候会有一些毒气，已经曾经发生过哦，那个工人他们下去的时候呢被那个毒气哦而吸到那个毒气而死亡。所以没有井的话，因为你下水道的时候也会有些毒气，所以他们也没有水哦，所以这些都是有毒的哦，所以这些狂风吹壁的雾气哦呀。所以彼得就劝勉我们，他说我们若认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呢哦，我们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末的景况就比先前不好。为什么呢？认识耶稣基督那后来又被缠住，他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已经信了吗？为什么后来又会被这些东西来缠住哦哦？为什么呢？第一，你要分辨，你要学会分辨哦，因为上帝公义的这个的审判我们小心。所以就好像巴兰一样，虽然他说好了我就去，我是讲祝福的话， 虽然他口中是这样，他的心里面还是一样哦。所以我们也不是说当我们信了之后呢，我们口里相信，心里要承认，而且呢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的里面。所以免得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后来又被这些事情所缠住哦。所以这些东西哦，我们要去会分辨。所以来到这样的时候呢，最后的他就提到有关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其实耶稣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哦。所以门徒说，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要把这些做的人呢，就把他们就分别出来？耶稣就说，就让这两个呢，哦，让这两个一起给他增长。哦，他说什么呢？将杯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他说长苗吐穗的时候，杯子也长出来。他说用这两样一起增长，等做收割。当收割的时候呢，我要对税个人说，先将杯子哦露出来，捆成捆，留作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子的里面。这样的一个里面，哦，上帝允许麦子跟杯子都在一起，哦，麦子呀，所以上帝，哦，允许许可他们的继续的存留，哦，这些的，但是最后呢，做的人呢，上帝要把他们什么分别出来，哦，分别出来，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所以当人子降临的时候呢，哦，他要做什么呢？把他们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跟山羊什么分开摘羊，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他说我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了，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好的什么，我把，哦，上帝一样把绵羊跟山羊来分开。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的里面，那上帝的话也警惕我们，告诉我们。所以这是彼得后书里面呢的一个重点，就是告诉他们当时呢不当从外面来，从政治上的逼迫，他们还有内部里面所有的这些什么东西，就是有的这些，哦，异端学说哦。所以撒旦今天不是怕你开布道会，哦，不怕你传福音，那他就在教会里面种下的是什么歪曲真道的这些事情。所以你不好好的站稳的话，你很容易就偏离了真道，哦，就会被影响，哦，那上帝也许可这些什么，哦，今天在上帝的教会里面有假先知假教师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善于怎么去分辨真道。你要怎么分辨真道呢？就是第一章里面讲的，有了信心你要加上德行，有德行你要加上知识，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要在属灵方面你要去长进去进步，那之后呢你有这些装备好了呢，你就能够去做分辨的工作，哦，分辨工作。然后对这些做的人呢，上帝不会允许的，因为在末日的时候呢，他们都要在审判的台前受审判。有的可能是耶稣基督还没再来的时候呢，审判就已经存在，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两个城市就什么倾覆了，摩押跟亚门。最后呢，哦，在耶稣道成肉身来之前，这两个国家后来也被什么，哦，也被，就是被消灭掉。所以他们都在政治上历史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就让他们受了这刑罚。那有的还没有，就等候呢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上帝就要在公义的审判台前呢来审判他们，哦，所以上帝允许这两样，所以绵羊跟山羊，哦，都给我们看见，杯子跟麦子都一样，哦，耶稣已经讲了这样比，哦，但是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所有的这些异端学说假道士，早在马太福音24、25章耶稣早就已经讲了，在当时有，在这个时候也是有。所以你要好好的在至圣的真道上来扎根，使徒跟先知的教训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的根基，哦，是我们的根基。那下礼拜呢最后一课我们会提到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彼得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末后耶稣再来之后所有的一个现象，末世的现象，你会发觉到，哦，跟我们现在很 close 很 close 了，哦，的这一些。那彼得怎么去形容，哦，我怕你们回去的时候去读彼得后书第三章，那我要你去思想的时候，为什么一个渔夫没有受过什么学问的，为什么他能够做一个超世的一个预言，特别预言到我们末世的时代。他提到那个火，他提到当时上帝怎么毁灭这个世界，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的那一种的情景的形容，那对一个渔夫来讲他都根本不能够晓得这些，哦，当你读的时候你很惊叹，啊，若不是这个人呢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是没有人可以预言到2000多年后呢看见这个，你读的时候就看见我们其实很 close， 我们可以想象那种 nuclear bomb 的嘛，核子弹的那种武器，就好像他所形容的时候，但是当时彼得写这书在2000多年前， 贺子丹还没有出世，那这个渔夫怎么会写到这些预言？你去看，你就很惊叹，若不是上帝圣灵的感动默示呢，他没有办法写出这些东西来。哦，这是下礼拜我们最后一章里面我们会提到的。OK， 什么问题吗？八种的德行，四样的什么加减乘除 ？OK， 什么是加法？什么是减法？什么是乘法？什么是除法？以后考试了啊。OK， 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学习。谢谢你也透过圣灵的默示，叫彼得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息把它写了下来。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不要叫我们学义，不要叫我们成为生活上行事为人的帮助。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操练，能够长进，以致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也特别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看见有许多假先知假教训起来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好好在你的至圣正道上扎根，以致我们晓得如何来做分辨的工作，以致我们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持守我们所信的，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谢谢你的恩典，继续把我们下个主日最后一堂的主日学教课交托，也求主也带领我们好好的预备，好好的去领受你所要给我们学习的真理。谢谢你，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脚步。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谢谢，我们下课，把诗班我们留下来。